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并且跟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连线，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事宜。再请台湾的犹太协会理事长方恩格评论台湾学生扮演纳粹与希特勒的争议事件。最后将请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洁女士谈中国贵阳活石教会遭到打压一事。而在时事大谈的讨论部分，我们将专访达赖喇嘛新的驻美代表边巴次仁先生，讨论他未来的工作以及下一届总统川普将如何处理西藏的议题。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几个纪念公园献花圈。星期二呢，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到珍珠港悼念1941年日本发动突然袭击而牺牲的2000多名美国军人。安倍将成为第一个参观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1941年12月7号，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军珍珠港的舰队，有2500多的美国军人丧生，这推动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星期一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园进献花圈，这里埋葬着自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军人遗骸。而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的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有关的官员说，他们仍未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而机上的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的尸体。接着把目光转向在亚洲方面，中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穿越了第一岛链，在西太平洋绕台半圈进行远洋的训练，这被认为呢是向台湾以及美国发送强烈的信息。台湾国防部长星期二警告说，敌情威胁日益增长。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报道。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五艘战舰护卫下，一路从渤海、黄海、东中国海，通过宫古海峡到日本宫古岛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在25日晚间沿巴士海峡航行，距离台湾东南侧防空识别区仅有20海里。并在26日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海域继续向西南航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证实，在辽宁号航母编队经过台湾附近海域时，台湾曾出动4架 F-16 对航母编队进行侦察照相，并成功拍摄到了辽宁号及护航军舰的清晰照片。不过，台湾军方并没有发布这些照片。
坦诚地说，我们这次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公布？很简单，我们都不要互相的干扰。他们也非常遵守，没有进入我们的 ADIZ。
中国最近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一个月前，由苏-30战机和轰-6远程轰炸机等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台湾飞行一圈。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在主持一个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时称，台湾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
我们的敌情威胁日益的增长，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我们战备的警觉。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向台湾和美国发送一个强烈的信息。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关系。正在夏威夷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75年前日本发起攻击美国的战争地点珍珠港。而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中国航母辽宁号也穿越了日本冲绳以及宫古海峡之间的公海进入太平洋。日本是怎么来看待跟议论这两件事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为我们分析。戈兰你好。
亚裔你好。
那戈兰，我想请问哦，安倍晋三即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来访问珍珠港。那么安倍今天在夏威夷已经发表了感想，说呢，这一次访问珍珠港是向日本是向世界发出日本不战的决心以及与美国和解的价值。那么在日本国内的舆论是怎么来看安倍访问珍珠港呢？
好的。日本最早传出安倍要访问珍珠港的这个消息呢，是去年的一月。当时日本有传媒说这是一个恶作剧的笑话，后来官房长官也否认这个消息。但是今年五月，美国传出总统奥巴马可能访问广岛的这个消息，从那个以来，日本的舆论呢就同时指出安倍其实应该访问珍珠港。这个时候呢，这种阻碍的这种力量就比较低啊，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小了。那么到了后来，因为奥巴马访问五月份访问广岛是一个很成功的访问，那么那个之后呢，舆论的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说其实安倍是应该访问珍珠港的。那么到了今年，到了这个月初的时候，安倍政权传出消息说这个安倍的这个访问珍珠港的行程以后呢，媒体基本上主流的舆论啊都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那么但是有一些争议的问题呢，就是说导致就是不是去不去的问题，是该不该谢罪的问题。那么安倍是说他没有打算谢罪，那么赞成谢罪的舆论就是说因为是日本发起的攻击，所以日本应该去谢罪。但是反对的舆论就认为说因为奥巴马在广岛没有谢罪，所以呢安倍也不需要去谢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安倍去访问和奥巴马一起去向世界发出这么一个和解的这么一个价值的讯息，以及这个日本的不战的这个一个决心，是有利于就是在川普政权就是成立之前就不明朗的这种外交的局势之下呢，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和这个稳固这个关系和这个促进这个关系呢，都有一些正面的作用。要以
是格兰，我们知道说安倍他本身是一个右派的政治人物，所以想见他在日本国内受到压力很多。那我们知道上周末呢，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呢，也首次穿越日本冲绳跟宫古海峡之间的公海，进入到西太平洋。同时呢，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也播报过了，台湾国防部也说了，这个辽宁号出现在南中国海，所以日本方面呢，对于中国航母连日的行动又有什么样的议论跟分析呢？
首先这个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以事论事来看，那么很普遍的主流舆论认为就是说2012年9月这个服役的辽宁号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忽然间走出了台湾和日本冲绳以及菲律宾构成的这个第一岛链，进入这个西太平洋，主要呢就是为了牵制美国的这个川普政权的将来的这个亚太政策，尤其是和台湾可能拉近的关系。那么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分析认为说，中国是要向日美以及台湾还有这个东盟国家呢，就是太平洋的周边国家呢，炫耀他的军力，来试探这个震慑力有多大。那么今天所以产经新闻也有一个社论，就是说日本也应该发展这个航母啊，制造这个航母。那另外一种，在日本的这个军事问题和研究军事啊、研究外交的这些专家之间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经常在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军机和军舰呢，经常通过了这个冲绳和宫古海峡这个之间的公海。虽然这是个公海，在国际法上穿过是没有问题，但是中国频繁在这个地区活动，就引起日本这些专家们的警惕，因为他们已经关注到，至少在2011年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已经研究和提出，就是琉球自治区这么一个理论。那么所以就是说，他们就觉得。现在的冲绳的这个县民里面，虽然很多人反对美军基地，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根据各项的民意调查呢，并不愿意投靠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也是在伺机看冲绳县内还有一些很少数的人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希望呢就是能看一些机会，以来解决就是一举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就是和日本争夺这个尖阁诸岛的问题。
是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介绍美日中的最新局势发展。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台湾。 台湾的新竹市高光复中学的学生呢，在该校的活动上扮演了纳粹跟希特勒，这引发了各界的批评。该校的校长辞职之后，却还有学生跟家长甚至台湾的立委出面抱怨，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演出活动，各界是小题大做。而这件事呢，正好发生在犹太的节日光明节的期间，这也彰显了台湾社会对于历史以及极权的理解程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财团法人台北市可巴德犹太协会理事长方恩格先生，请他来分析这件事的影响。方先生您好。
你好。
方恩先生，我想请教，这一次台湾的中学生扮演纳粹跟希特勒，我们看到事前老师并没有阻止他们，事后呢受到批评了，却还有学生家长认为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在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维洲还要求社会各界要停止霸凌光复中学，并且要求蔡英文总统不要处罚学校，这个凸显出了台湾社会什么样的问题呢？而这对于犹太族群又有什么样的冲击？
谢谢。其实这个代表是历史的教育有的确有问题，就是说学生是没有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大屠杀大屠杀犹太人的事情，不是在他们的教科书就是没有受到很重视，也没有学习到什么。所以这个是就是一个教育方面，就是历史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很多人是不了解我们犹太人是看到这个纳粹指腹对我们来说是有多大的伤害，因为我们一看到就会觉得非常难过，也是很 shock， 看到这个表示，尤其是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那我的确觉得很可惜，就是这些学生，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是无辜，就是老师们的缺点，不是好好教学生，不是学生，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是无辜的，是没有被教好的问题。
是，那我想接请教说这件事情那个曝光之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有德国驻台湾的官员都出面的批评，那台湾总统府呢也向相关的国家致歉了。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样的事件对于台湾还有以色列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将会产生什么的影响？
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国际地位，对不对？台湾需要更多国际朋友来听台湾，对不对？那这次时间如果台湾政府相关单位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当然台湾以后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这个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不对？所以希望台湾相关单位可以好好的处理。那你刚提到他们向国外政府致歉，但是其实到现在没有到我们向我们驻台湾的犹太人道歉。
是啊，那我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说之前在台湾的政党与企业也曾经使用过纳粹的标志啊。那么前几年我们看到在台湾有这个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游行队伍当中，也出现了身穿纳粹军服的人。那位先生说呢，他说因为他赞同纳粹反对同性恋的理念，所以他穿着纳粹军服上街集会。身为这个台湾的犹太协会的理事长啊，您将如何推动台湾的历史正确的了解这段历史跟这段历史的意义呢？
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纳粹这个不管是指腹表示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政治平台上拿出来攻击你的对方，不管是政治的对方或是政党对方等等，其实这个都统统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很沉重的一件事情，这个纳粹大屠杀我们犹太人，所以任何政治用途就是很不恰当。那希望以后台湾不管是什么政党或什么议题，不会以这个纳粹表示或指腹等等来攻击对方。
是，好的，感谢财团法人台北市可巴德犹太协会理事长方恩格先生为我们来分析这一起争议事件，祝您光明节快乐， Happy Hanukkah。
谢谢。
最后呢，我们关注是中国的宗教自由。中国家庭教会贵阳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在12月26号受审，当局声称此案与信仰没有关系。而此前去年7月首先被抓的活石教会执事 主席以及会计张秀红至今仍在狱中，超期羁押，没有审判。对于有关于仰华牧师以及活石教会的有关情况，下面我们电话连线一直持续观察此案改变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请她来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雅学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根据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叫个贵阳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从去年的十二月被抓到现在，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都一直没有办法见到他，理由是涉及国家机密。那就你了解的情况，仰华牧师被指控涉及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呢？
好的，首先我很快介绍一下，仰华他的本名是李国志，仰华呢就是仰望耶和华的意思，他这个名字用了很久，现在大家都这样用。那么昨天的庭审呢，他太太都没有任何人能参与，因为就是所谓的这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这个活石教会啊，它发展特别快，它有四五百个成员，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首先它是公开的，它不是一个秘密教会，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然后各种专业人士的一个在贵阳的一个教会。那么呢，这个当局一直在各种方法打压他们，让逼他们参加三自教会啊，逼教徒不能去教会啊。然后他们受洗举行受洗仪式啊，圣诞晚会的时候都派大量的军警来啊，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呢，这个去年十二月初呢，贵阳市维稳办维护维稳办呢，下面就突然有一个出了一个什么叫做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指挥部这样的一个东西，听上去像文革的那个名字。他发了一个文件，很简单，就一页半，没几个字，大意就是说，各个单位，贵阳各个单位的领导要亲自抓，要阻止这些贵阳教会的人，附了一份全部的名单，不能再去教会，然后呢，要对每个成员进行稳控，就是稳定控制，意思就是说得看着他们。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就有一个贵阳市妇幼医院的一个女孩，她其实都不是活石教会的成员，她看到了，但是她是基督徒，她觉得好恐怖，这个我应该让活石的人知道。她叫王瑶，她就把这个文件给了活石的人。那么那现在连王瑶也在狱中，刚刚被审，还没有宣判。那么所谓的国家机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非常可笑。
是，那我们知道在现在中国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不过呢，我们从这次活石教会的现状来看，目前中国整个的宗教信仰方面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呢？
他这个宗教自由啊，实际上我本人不是基督徒，所以我的观察呢主要从一个公民社会的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其实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在城市和乡村兴起的这个家庭教会，它实际上呢是公民社会很重要发展的一部分，和这个非政府组织啊，其他的各种活动，各种公民社会的因素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呢，但是宗教还有一点，令中共非常不安的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信，不管是法轮功也好，那个基督教也好，他们有自己一套的一个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跟，共产党的说教是互为排斥的。所以这个，那么这几年，特别是那个，习近平上来，他是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是要去打压这个东西。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宣传依法治国，那么还有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活石教会的牧师还是被送上法庭了，那这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啊，这个可是跟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讲的这个法治是完全两码事，事实上是正好颠倒。法治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法律至上，立了法律，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按照法律去做。中国的依法治国是秦朝下面这个用恶法立法去用惩罚人的办法去治理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所以中国过去几年呢，过去两三年，把很多原来只是规定，只是就是说相关部门的规定、政策这样的东西变成法律，然后呢，用这个去惩罚老百姓。
是。好的，谢谢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来给我们介绍火石教会最新的情况。稍后呢，石达谈将专访达赖喇嘛新的驻美代表边巴次仁先生，讨论他未来的工作，以及下一届总统川普将如何来处理西藏的议题，并且回答我们观众、听众跟网友的提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2016年即将过去，但是却在12月8号又发生了一起藏人自焚事件，这是从2009年以来第145起的藏人自焚事件。藏人舍身取义的行为，为何换来中共更大的打压呢？而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他挑战了一中政策，并且多次批评中国，他对于西藏的态度又将如何？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八月份刚刚上任的达赖喇嘛新驻美代表边巴次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谈一谈他来到美国以后最新的使命，以及未来美国将如何与西藏做互动。边巴次仁先生您好。
你好，这是雷。
在我想先请教您，我们从八月您上任到现在担任美国达赖喇嘛的驻北美的代表，那个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那么做代表的任期又有多久呢？
I'm not getting the translation.
Oh. So, I know you having Dalai Lama's representative to the North America since August. So, what is your major mission, your work, and how long is your term?
I am a representative of bo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also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我是达赖喇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主要是推动跟加强达赖喇嘛的思想跟他的想法。主要是生一个人类的一份子，我要推动那个人类普世价值。那身为一个佛教徒，我要加强各宗教之间的和谐。那身为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我必须要跟有白宫联系，还有加拿大跟美国地区的那个藏人社区，在北美地区共有30多位藏人协会，还有很多那个西藏佛教中心，跟他们必须要接触跟打交道。这是我主要的工作，那任期呢通常是4年。
Yes, thank you. I think your technical issue has been resolved. I think you can answer in Tibetan right now. It's good. 所以我想接着请教您，是说我们看到就在12月8号您到了美国国会作证啊。那您在美国国会是否期待加强在国会美国国会加强对西藏的支持呢？
那就
在美国是在世界上的一个强国，尤其美国非常重视人权、人类价值以及那个人权各方面。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对于虽然世界上各国对西藏非常支持，但是美国政府对西藏支持是最强烈的一个。美国主要是曾经在制定过关于西藏的法案，所以那个西藏法案也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所以之前我们对于美国政府抱着很大的期望，那今后我们也非常期盼美国政府跟国会对于西藏获得更大的支持。那西藏跟中国的问题是必须跟西藏跟中国政府之间通过和谈跟谈判来解决，所以为了能够促使双方之间能够取得谈判，所以我们也希望各国尤其美国对于这方面促进跟加强中藏之间的和谈。我们非常期盼今后美国能够获得对西藏的支持。
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达赖喇嘛在11月23号访问蒙古期间曾经表示他期望能够见到美国新总统川普。那么接下来美国国会议员善伯纳在12月9号也写信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建议他跟达赖喇嘛见面。那您认为说达赖喇嘛跟川普何时有可能会见面呢？
那什么
时候见面我无法预测。虽然在下一年就是2017年达赖喇嘛有3次美国访问美国，所以2017年到访美国是之前就已经定好的一个行程，所以什么时候能见面我不敢预测，主要是要看那个美国新当选的川普总统的行程以及达赖喇嘛的时间而定。那大家都知道从老布希到现在的总统奥巴马到奥巴马，那这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因为历届美国总统都会见了达赖喇嘛。那尤其奥巴马在8年的任期当中一共会见了跟达赖喇嘛会面的是一共是4次， 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川普一定有意要见达赖喇嘛，而且达赖喇嘛最近在访问蒙古的时候，他诚如他对媒体所说的，他已经表达了他到美国时候愿意跟川普总统见面。
是说到这个见达赖喇嘛呢，在川普最近也因为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并且公开质疑一中政策，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弹了。那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先生在12月16号说，他说敦促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并且应该将西藏议题摆上台面。你认为这个川普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与这个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关系吗？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那个新当选的川普总统对于西藏问题是什么立场，在公开场合呢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表态过。但是我也发觉川普总统的当选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对于中国的立场跟态度是比较强硬的。比如说在南海尤其他跟日本总理的会面，跟俄罗斯普京总统的接触，从这些各方面来看中美关系呢可能会发展到一个新的趋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在这期间呢，我相信一定也会牵涉到西藏问题。所以之前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政策立场，那今后会不会持续呢？我相信一定会持续，而且有的时候觉得可能会更强硬一点。
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包括达赖喇嘛提出了所谓的中间道路，那么这个洛桑森格他也表示他会秉持中间道路的这个思想跟思维跟做法，所以是否您也认为说希望川普能够协助来推动中间道路跟西藏的自治呢？那是不是也请您可以再解释一下中间道路是什么？
达
赖喇嘛倡导，而且西藏人民议会制定的政策就是中间道路的一个政策。所以当我们谈到支持西藏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因为中间道路政策是西藏人民通过跟决定的一个政策。所以中间道路是它不会偏两边。那所谓的两边时候，我们要了解，一边是目前西藏的情况，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情况，那另一边是在西藏历史上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去争取这两边，所以取一个中间的道路。那这个中间的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能够取得真正的自治，这就是中间道路的主要意思。这就是一个汉藏互利的，对西藏也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的一个双赢互利的一个政策。
是，说到这个中间道路了，刚好我们有一位在 YouTube 直播上的网友叫做 Lloyd Harbour， 他也问了类似的问题。他问说呢，共产党在国内外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达赖喇嘛是分裂叛乱分子。这位 Lloyd Harbour 的网友他请问嘉宾，历史上西藏是什么时候变成中国一部分的，以及达赖喇嘛又做过哪些事情来分裂中国？想请问一下边巴斯人先生这个网友的问题。
在60年代末，普遍的解放军开始参与到缅甸的 陆军人是不是大家热心的？
所以历史上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主要去历史学家来评论比较好。那中国政府宣传的历史就是歪曲的一个历史，不是事实。但是西藏有西藏版本的历史，所以西方历史学家跟国际上的历史学家去评论西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想法里面西藏从1948-1951年之前，这些国际历史学家的看法是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府宣传的就是一个歪曲历史。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在满清时代以及在之前的国王时代没有直接统治过西藏，这是国际历史学家的一个看法。
所以1949年
之前，西藏并不是在西藏并没有那个中国的侵略。所以中国政府这些宣传只是一个宣传。那自古以来就是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什么时候什么叫做自古以来？有的时候他说那个松赞干部娶了唐朝的文政公主以来，以这个为理由他说西藏是历史上的，然后有的时候说西藏是从元朝开始，所以他对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是各有不同，所以这些在理由上跟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因为西藏不是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何必要这么多次的要求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我们是为了能够跟为了希望能够保护西藏的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所以我们愿意在宪法框架内争取真正的自治。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和睦相处，就像邻居一样和睦相处，这个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达赖喇嘛尊者提倡所以达赖喇嘛提倡我们为了能够保护西藏宗教跟文化，我们能够愿意留在一起。西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我们也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中能够获益。但是西藏有独特的文化，从印度流传的西藏的佛教，所以西藏完整的佛教现在在藏文里面有完整的保存，所以从西藏方面能够为从佛教跟精神领域里面我们可以服务中国，所以是我们可以互利的。所以在这样的互利的基础下，如果我们能够和睦相处的话，大家都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人都是愿意快乐不愿意痛苦。所以达赖喇嘛为什么要提出中间道路，跟西藏人民提出中间道路，主要原因在这里。
是，谢谢您给我们解释这个历史，而且讲到中国元朝，其实有一些这个蒙古人或者是历史学家反而认为中国的元朝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历史有很多解读。在我们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请来接听他的电话。湖北的邓先生，那也请您简短发言啊。如果有问题要问边巴次仁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啊。 我认为中西藏的某些传统文化跟过去汉人的那些重男轻女的文化一样，它毕竟有些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比如说西藏的农奴制。我就想问嘉宾，藏人是真的是在乎面包还是在乎精神信仰？就是说传统信仰和现在的经济民生之间的冲突是怎样去调和？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共宣传达赖喇嘛是藏独，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达赖喇嘛的那个藏独言论，所以说我想请问达赖真的支持藏独吗？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说，藏人在经济上跟宗教信仰上是否一定要两个选一个？另外就是中共宣传达赖喇嘛是藏独，但是这位观众并不这么认为，对您的看法？
嗯，在但在孔都对提问题拿来六十年的连南带去切的下，金融公司将军全部出给，但俺就南北南北给蛮你长得不那新青年，俺呢？
达赖喇嘛尊者就像念六字大咒一样，一直在强调我们并没有争取西藏独立，我们是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说达赖喇嘛是争取独立，他是搞分裂，所以达赖喇嘛的想法跟达赖喇嘛的主张是国际社会是都知道的。但是中国政府为了愚弄中国境内的老百姓，他经常做一些不实的宣传，他一直把抹黑达赖喇嘛，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分裂分子，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认为中国境内的老百姓应该要知道把真实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西藏佛教不是一个盲目的崇拜，那至于个人能不能理解佛法的基本内涵，这是主要是牵涉到个人。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就是一个跟历届达赖喇嘛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达赖喇嘛，而且达赖喇嘛尊者在讲经法会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必须要跟了解佛法的基本内涵，不是一个盲目的崇拜。尤其过去三十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跟国际顶级的科学家对后，所以佛教的哲学跟佛教的科学以及科学家对话之间，达赖喇嘛经常在做一些讨论，这主要是为了佛教哲学能够利益于那个人类。所以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他的提问，但是精神跟物质之间我们必须要平衡，因为人必须要生活，所以经济各方面我们必须要需要的，但是不能有太多的那种欲望，因为欲望太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之间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知足常乐，如果我们比如说自己需要的东西能够得到更多的话，那除了处理自己的问题以外，我们要想到能够利益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说到这个藏传佛教的流传呢，我们看到中国在今年正式启动了所谓的活佛查询系统，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是否合理？
但提早你的原因嘛，这教我们些估计你们都想送那个的，亚那马尔布兄弟去了开米林眼，
所以这是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在强调，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无神论，不信仰，所以达赖喇嘛有的时候半开玩笑的方式说，如果您对那个转世活佛很感兴趣的话，首先必须要了解一些关于佛法方面的内容。所以达赖喇嘛也半开玩笑的方式说，如果很感兴趣，中国政府很感兴趣我的转世，那首先必须要找到毛泽东跟邓小平的转世，那找到这两个转世之后，你才能去找达赖喇嘛转世。所以这是一个纯属宗教的一个活动，而且转世制度跟那个寻找转世这个已经有了900多年的历史，所以如何去转世，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课程。所以不承认佛那个信仰，对于无神论的一个人来说，对于这个事情呢，他们根本不懂，而且也没有权利去干涉这个内容。所以那个活佛跟信仰那个信徒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活佛转世如果能够你如果利用在政治方面的东西，那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个北京认定的班禅得不到广大西藏人们的支持跟信仰，所以班禅中国认定的班禅到世界到中国各地去讲弘法的时候，那必须要下令当地老百姓去参加他的那个讲经活动，所以这是一个强迫性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已经变成了那个利用政治的一个东西。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些举动呢，就是一个准备今后要选一个十五世达赖喇嘛，他们预先做一些准备。所以达赖喇嘛的那个转世并不是因纯属境内境外的藏族人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蒙古以及所有喜马拉雅一带的民族，比如说那个蒙古、拉达克，还有新加坡、台湾都有千千万万的佛教徒，所以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就是属于一个世界佛教信徒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并不是光是牵涉到藏人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信仰所有藏传佛教对于达赖喇嘛一向支持跟尊敬的那些人的牵涉到那些人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不可能由中国政府单方面来做决定的。
是，我们刚才您也讲了，这个真正的班禅喇嘛现在是下落不明啊。那么这个达喇嘛前几年也开始说了，他说他可能选择不会转世，所以现在达喇嘛他的想法究竟是怎么样？
这种公司将我全部出给杨西特别没事呢，但他不都送牛马的。
达赖喇嘛并没有说他不会转世。从1969年到现在，达赖喇嘛一直在强调，需不需要十五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所以，2011年9月，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关于转世的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提到，第一世达赖喇嘛他到了第一世达赖喇嘛年龄的时候84岁，他会决定关于我的转世的问题。所以今后会不会有十五世达赖喇嘛，主要是取决于境内境外的西藏人民以及信仰藏传佛教的跟随达赖喇嘛的那些信仰共同来决定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是转世有很多方法，这个是怎么样转世，我们所谓的满德追顾就是圆寂之前任命指定一个是我的转世，或者说我们观胡来那个寻找转世的方法。那至于怎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方法，主要由达赖喇嘛自己来决定。
是， 那我们线上有很多的网友的发问呢，不过在回答他们问题之前，我想再请教您关于藏人自焚的事情。在12月8号呢，我们看到又有一位藏人叫做扎西热丹，他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的统治，并且呼吁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从2009年以来第145起的自焚事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扎西热丹呢，他在自焚之前曾经留下了遗书，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部分。他说呢，我们只选择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藏人不希望也不想发生像1958年那样被中国军人的大屠杀和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但我们也不想再一次被说成是打砸抢，像2008年那样。在2008年那段时间里，是谁在做真正的打砸抢？是被中国政府派来的武警跟部队在藏区素有的地方搞真正的打砸抢杀的运动。我是认真的，我让人们明白我们藏人其实是不怕死的，但是为了和平解决，我也只能够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来告诫人们，我们藏人需要被呵护和关怀，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个真正的人那样好好的活着。藏人万岁，达赖喇嘛万岁。所以我想请教边巴次仁先生啊，已经第145起的藏人自焚事件了，看起来好像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学到教训，反而是更强力的镇压，这样的方式真的有效吗？
在潘托的马托写的库鲁居给主编之类，
所以有没有效是由历史来决定的。从一个奋斗的民族来讲，所以不可能在一个方式上能够取得一个成功。从1959年到现在，藏人那个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自由。1987年、88年、89年在拉萨等地区举行了示威游行，尤其2008年在全藏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因为这里面有僧人、俗人、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了08年的抗议游行示威。所以一个抗议方式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取得多少的效果，我们不能断言，但是这是由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决定的。所以将近145个人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一个政权，在国际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是一个关心人民、关心老百姓、真正去关心老百姓的一个政府来讲，必须要去调查跟研究为什么发生这么多起自焚事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真正的去研究跟调查为什么在藏区发生那么多自焚事件。145个人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当局对西藏的政策，但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研究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做研究。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中国政府能够对西藏的真实情况跟西藏境内为什么要发生这么多起自焚事件，我们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一个调查，而且他们的抗议方式是完全是非暴力的。他们在自焚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所以自焚一个140多名自焚并没有浪费他们的生命。因为我刚刚讲过，他们的那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是在历史上以后我们会留下来这个一个伟大的事迹。
是 之前你已经讲解过所谓中间道路哦。那不过我们的网友叫侯小宝，他还是很好奇。侯小宝他问说呢，想请问边巴次仁先生怎么看疆独、藏独、台独与港独的问题？
他不给那段地，我就我那就打过来。
我们要看西藏问题的时候，必须要看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不了解西藏的人来说，有些人以为西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西藏地方非常大，将近占了中国版图的23%，但是人口非常少，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一个不平等以及那个愚昧政策这样一个政策。所以现在那个满族来讲，在满族里面几乎没有满族的那个语言，几乎消失了。所以中国政府所讲的那个内蒙古，在内蒙古地区蒙古的人数只有16%，那其余的部分那汉人跟其他民族。所以在新疆也好，在西藏也好，他们那个各些通那些铁路，那个发掘那个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所以我们担心今后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变成一个少数民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所以如果在西藏境内西藏人民过得快乐，能够保护西藏宗教的独特跟西藏的意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说我们必须要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所以西藏的文明跟西藏文化是可以在世界国际社会利益的，能够对于中国社会有利益的。所以我们是愿意在两个民族在和睦相处的情况之下，对我们的民族来讲对经济上有利，我们的文化跟文明也可以利益于中国政府。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中间道路，就是这个原因。就算我们独立了，如果这个政府是不利于人民，不合乎人民的利益，那就算独立也没有用。所以和睦相处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人以为如果中间道路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话，那有些民族说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仿效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如果西藏问题能够解决，那台湾、新疆、蒙古的问题自然会解决。那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必去，没有必要去分裂了，因为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的话，对中国、对西藏都有好处。那现在那个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非常强大，但是一个不够一个地方，就是现在在中国境内没有在道德上的力量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如果有道德上面能够加强，中国政府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现在这方面非常缺乏。
是的，好的，谢谢边巴次仁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只能到这边结束。感谢达赖喇嘛新驻美代表边巴次仁先生参加节目讨论。边巴次仁先生在之前呢，也曾经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长。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参与。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讨论的是中国公安部批评颜色革命，认定有敌对势力要扳倒中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 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